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白宫在11月9号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11月15号星期三期间在旧金山湾区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上次访美是6年前，这个将会是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两人第7次沟通交流。第二次面对面的会谈，白宫对记者表示，这次的拜习会将会寻求稳定两国关系，开放沟通渠道，而拜登亦都将会向习近平表达对中国干扰美国和台湾大选的关切。白宫国安会在11月9号晚由两位不具名资深官员对媒体进行背景简报。资深官员强调，拜习会的前提是美国并未在自身利益或者价值观上退让，反而是更加前进，包括在过去3年间拜登政府针对中国的投资作出了新的规定，并且更新了对中国的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同时制裁涉及到违反人权、强制劳动、核不扩散以及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中国个体。美国亦都持续坚持自由航行权，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飞行、航行以及是活动。拜登政府清楚，过去数十年试图改变中国的努力是失败的，但是中国将会长期持续在国际舞台上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要透过外交来消除误解，而激烈的竞争需要并且需要激烈的外交来管理紧张局势，并且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或者是对抗。白宫表示，从星期四开始，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在加沙北部地段将会实行每日4小时的暂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宣布了这项消息。目前以军正在加沙市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同时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逃离该个地段。科比说，停火将会给予巴勒斯坦人的时间利用两处人道主义通道逃离，这个对减少战争代价具有重大的作用。
We've been told by the Israelis that there will be no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se areas over the duration of the pause.
科比表示，我哋已经被以色列方面告知，响暂停嘅期间，呢啲地段将唔会有军事行动。呢个程序从今日就开始。佢仲补充话，暂停嘅想法响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嘅讨论当中系被提起。以色列嘅攻势系针对哈马斯10月7号响以色列南部发动嘅恐怖袭击嘅回应。哈马斯的袭击造成了14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哈马斯还劫持了大约240人作为人质。美国、英国、欧盟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已经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美国负责中东人道事务的特使萨特菲尔德向对记者表示，他是希望短时间的暂停将帮助撤离受伤的平民以及是外国公民。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在巴黎举行的加沙援助会议上面致开幕词，强调所有人的生命价值平等。5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以及多个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马克龙总统的新闻办公室表示，以色列官员未有受到邀请，但是提前获悉了有关的会议。马克龙呼吁以色列暂停对哈马斯的反攻，声称确保平民安全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次在巴黎召开的论坛接待了来自西方以及中东的外交官以及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官员，他的目标是迅速地动员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们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约是150万巴勒斯坦人，大约是占加沙的人口 70%， 是被迫逃离家园。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反击当中丧生。马克龙和其他的领导人都表示，帮助巴勒斯坦人获得食物、水、医疗、燃料以及电力是当务之急。另一位法国总统还表示，需要采取两国方案来实现持久和平。马克龙在会议上面表示，除了今年已经承诺的2140万美元之外，法国还将会向加沙平民提供8000万欧元，大约折合是857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支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排除了在加沙停火的可能性，声称军队表现非常出色。他并表示以色列在哈马斯的战争之后并不寻求征服、占领或者是统治加沙，但是如果有必要将需要一支可靠的部队进驻加沙，以防止再度出现武装威胁。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曾经暗示以色列将会无限期地负责加沙安全，此举遭到了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的抵制。华盛顿表示将会反对以色列在战后占领加沙。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不寻求征服加沙，我们不寻求占领加沙，我们亦都不寻求统治加沙。内塔尼亚胡说加沙需要组建民职政府，但以色列将会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10月7号的袭击事件。来自世界各地的10位天主教领袖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促请香港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在公开信当中表示，在一个声称维护法治以及尊重言论自由和人权的领土上，不应该允许这种残忍以及压迫的行为出现。黎智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致力于透过信仰挑战独裁以及镇压，他失去了原本拥有的商业生意，并且被切断了与家人的联系。黎智英入狱刚刚超过了1001，同时仲面临着更多年的监禁，监禁即将到来，他今年75岁，他现时必须要被释放。这份公开信是由代表着美国、印度、澳洲、立陶宛、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尼日利亚教区以及是总主教区一共10名的主教签署，包括美国天主教纽约总教区的枢机主教多纳。在两年来的第二次拜集会11月15号登场的前夕，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1月8号致函拜登总统，呼吁他向习近平提交一份中国政治犯以及是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名单，并且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以及是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底公布任内第二份的施政报告，第一次提及要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政务司司长成立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有学者分析说，李家超宣布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时间点，刚好就配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工作小组由港府第二把手的政务司司长是牵头成立，针对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央文化小组，就有如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部，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洗脑教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号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会在明年1月1号起实施。香港特首李家超第二日，即是10月25号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已经有相关的对接内容。李家超表示，港府会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协调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推动国民教育，与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内容对接。移居英国的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施政报告表明在香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是要对接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他认为是要将中国大陆的爱国主义移植到香港。杜耀明分析，在香港成立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是由港府第二把手的政务司司长牵头成立，并且针对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去推动国民教育。他认为是类似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央文化小组，有如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部，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洗脑教育。
这个斗领变大，可以是由很小的变到很大的决定，是 進行一啲嘅政治嘅控訴啊、修正啊，以至係呢個洗腦啊各樣嘅嘢。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個嘅愛國主義教育咧，其實就係等於咧係一個涵蓋曬一個即係、就是、意識一個點講一個意識形態嘅宣傳部一樣，係去統領曬，即係但凡涉及到呢啲嘅思想綱領嘅嘢咧，係去幫住一路係監察住咧香港唔同部門、唔同活動範圍嘅機構啊，以至人啊，佢哋嗰個思想嘅狀態。咁呢個要即係睇跟住來點發展啦。我哋只係希望去保持低調啦。否則嘅話咧，如果真係好似即係我所講係即係類似呢個中央文革小組嘅做法咧，呢個將會係香港嘅災難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施政报告提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不是由教育局牵头成立，而是由政务司司长领导，他认为可能是一项要统一思想的政治任务。
这些政治任务呢也都令到大家很清楚个本质是什么，是吧？咁從佢哋即係政策制定嘅過程去睇，就是要統一思想啦，就係、是、要辨清咗咩叫做官方嘅種種嘅不同時候提出、不同時候可以去修正更新嘅歷史觀也好、地緣政治嘅理解又好，對於某啲嘅事件嘅睇法，乃至到今時今日可能中美關係、中國、澳洲、日本、韓國的關係等等，有很多的所謂定稿、定調是必須要不斷地使到人民去認識學習。
陳家洛表示，從政府的角度來講，以往推動的國民教育可能仍然未能夠完全由上而下去統一所有官方以至民間的機構和學校，要去牢牢學習官方的講法。他相信這樣的方式全方位去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可能是官方認為要去除香港人過往的所謂戀籍思想。他擔心港府的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方式可能比中國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
叫做牢牢咁樣學習，緊緊咁記住某一啲嘅講法咁相信呢個亦都係香港人或者香港呢個社會咧過往係真係唔習慣嘅一啲嘅舉措嚟嘅。咁會用咩方法表現出嚟？有幾大力度？有幾滴水不漏咧？咁我唔知道，但係似乎有一個嘅講法就係話，似乎香港有些人說以往太自由、太寬鬆、太戀籍，所以一定要落重藥、加大力度、甚至可能比現在中國大陸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要交代清楚我們掌握到那個要義和要掌握到那個精神，再加上掌握到那個要求，就所以必須雷厲風行全方位做這些事情了。
陳家洛表示，香港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全方位和中國大陸接軌的話，他相信很難說服國際社會香港能夠在文化、教育各方面保持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亦都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
所以還可以怎樣告訴國際社會知我們是有不同的地方呢？或者只能夠講所謂說香港故事，就是唱翻個老調，就係、是、我哋要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穩定嘅環境係對營商最好嘅咁樣樣。咁但係人哋嚟到唔係淨係揾快錢咧。如果你想即係有人覺得香港嘅值得好似以往咁，法治嘅、教育嘅、思想嘅、文化嘅、自由度嘅得到充分嘅保障，有活力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似乎係好難講得通㗎啦。係有好多矛盾點咧，係要左閃右避，係淨係開隻眼閉咧，咁先得。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教育政策的收緊亦都會令到國際的空間由以往的面向全世界變得較為收窄到一帶一路的地區。
都不排除都不出奇的地方呢，就是來得的新的資本或者有興趣的辦公室或者企業，很多時候都是不介意這些問題的就會來了，介意那些一定不來的。所以我們就開始變得那個面向會跟以往的全世界變得較為收窄了。 咁呢个都系对我哋有影响噶。一带一路嘅学生可能嚟到嘅就系某一啲唔介意呢种情况嘅，咁咪觉得香港仲系一个好有生机嘅地方啦。咁但系讲真，较为发达嘅、较为文明嘅、民主嘅呢个地方嘅人，就唔再觉得香港系好适合佢哋生活。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香港立法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1月2日通过身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提出的更深入和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议案。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陆汉文建议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和918中日战争纪念日拉响防空警报，让香港市民知道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在香港一间大学就读研究所的李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主要的内容就是回顾清朝的时候国势积弱、被列强侵略、各地赔款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经历怎样被日本欺负，最重要就是宣扬民族感情，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同学表示，在中国大陆爱国主义教育是要考试的，不过以他自身的经历来讲，真正用心学习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不多。
以我自己的经验以及我身边同学的经验，能够真正认真听课的应该是很少很少，可能不到5%。
李同学说，以他自己的经验和他身边同学的经验，爱国主义教育能够真真正正认真听课的应该是很少很少，可能不到5%。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在考试的前一个晚上或者前两个晚上，就是类似背八股文一样，这样就是为了去考试背一些所谓重点的内容，然后再应付式的考试。对于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提议香港在抗日战争纪念日拉响防空警报，李同学形容是相当荒谬。他相信香港亦都冇防空警报咁样嘅系统。李同学又认为香港冇必要跟随中国大陆嗰一套爱国主义教育嘅模式，因为唔少中国大陆留学生就係向往香港嘅一国两制，以为会有比中国大陆更加开放多元嘅学习环境。他认为如果失去了这样的高等教育特色，相信思想较为开放的中国大陆学生都不会再有兴趣来香港读书。
爱国主义教育也并不是说一直在过去的伤疤上一直在接过去的伤疤，让过并不是说接了伤疤在伤口上继续撒盐会 让人更疼痛。
李同学说，爱国主义教育亦都不是在过去的伤口上一直撒盐，令到人更加疼痛就会令到学生更加爱国，反而会激起一种所谓的民粹主义，煽动对其他族群的仇恨。他认为这种行为真是很荒谬。对于今年的施政报告首次表明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大专院校的管理层已经变得零左勿右，校园里面已经容不下异议的声音。他担心香港的下一代可能要活在一个方言主导的环境之中，甚至教材都需要家长指引。
甚至在中学究竟即是咩歌唱得咩歌不唱得，已经是其实都是很令人担心的，即是我们下一代是不是要在一个即是讲大话才可以拿得到高分的环境之下生活呢，是不是要这样去，究竟是还有些咩是学习一套咩的语言呢，那是可能你家长都要自己都要好俾心机去同佢睇下，話學校究竟係講啲乜嘢？究竟學校嘅版本係點樣？社會上相信版本係點樣？甚至家長嘅睇法係點樣？即係以前我哋就話，即係睇一啲電影咧要家長指引咁樣咧。即係我覺得而家係讀書都係好需要家長指引啦，係啊，即係都係係咯，令人憂心，同埋都係令到啲家長都係好似更加係即係疲於奔命咁樣。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的国安法之下，香港各类的自由被打压，
一份新的报告分析中国和香港政府如何逐步破坏香港的宗教自由，令到宗教人士是禁声，学校少谈宗教，以及将宗教变得更爱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报告，指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对香港宗教信徒造成寒蝉效应，包括港道和其他宗教活动普遍存在自我审查，对有信仰的学校构成威胁，以及北京加强推动宗教中国化。这份报告以出卖我灵，香港宗教或信仰自由即将面临的威胁为题，由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撰写。英国首相宗教信仰自由特使布斯以及前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分别以香港监察赞助人的身份撰写前言。这份报告批评香港国安法之下的罪行定义模糊，严重影响言论、新闻、示威和结社自由。香港政府打算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增加国安罪行，立法规管众筹，加强规管宗教团体的注册地位等等，都会更加限制宗教自由。罗杰斯提到一系列针对宗教界人士的事件，包括在去年五月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之一的陈日君书记涉嫌未有遵从社团条例要求为基金注册而被票控，他其后被判处罚款4000港元。此外，彭满元牧师被控在其 YouTube 频道《牧师和你癫》的内容入面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又因为去年一月旁听六四集结案期间拍手和发言，被控发表煽动文字，判监一年。报告指中国官媒大公报在2020年7月点名20名牧者为黑暴支持者，同年12月好伦社北区教会被警方搜查，其汇丰银行户口被冻结，传道人陈海兴和妻子其后搬到英国。前年2月基督教永恩堂创堂牧师梁永善说担心自己人身安全，和家人一同离开香港。在讲述自我审查的部分，报告举例说在2020年8月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向所有神职人员发家书，说一些含沙射影或者煽动仇恨以及引致社会动荡的诽谤或者冒犯性言论有违基督徒精神，在礼仪入面出现也都绝不适当。在同一个月，香港天主教区向全港天主教中小学校长发信，要求加强学生对香港国安法和中国国歌的认识。罗杰斯说有受访的牧师对他说圣公会学校正在冲淡其宗教教育，说学生几乎不知道他们就读的是有信仰的学校。一间圣公会学校的校长在开放日也都没有提到其基督教背景，而是强调中国国旗、国安法和爱国教育。这位牧师说不少中共间谍加入了基督教会及其管理层，这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报告指北京在香港推动宗教中国化，香港在今年五月首次举办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当时报道说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吴艾牧师表示，今天坚持基督教中国化的方向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点，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培育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的理念，并要深入挖掘教会教育入面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他又说对教会的教育要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罗杰斯在报告说宗教中国化的趋势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将天主教提倡的宗教本地化和中国化混为一谈，前者是指将中国文化融入传教之中，后者则是在传教入面加入爱国主义和党国制度管理宗教。罗杰斯又说香港几乎所有其他自由都已经被摧毁或者破坏，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逐步破坏也都已经开始， 但这个并不戏剧显眼，而是以隐晦潜伏的方式发生。他在报告入面建议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即将推行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众筹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潜在法例修订。这一份新报告已经在欧洲议会发布，并将于本月稍后时间在华盛顿举行发布会，又会在加拿大国会和英国国会宣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在持续多年的仇美反美的官方宣传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和他控制之下的媒体对美国的调门突转，高唱要与美国发展良好关系。在这种宣传令到外界产生是仿如隔世之感的同时，美国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说，对美国持敌意的中国受访者比例近年来大大下降，但是有观察家怀疑在中国能否作出靠谱的民意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之下，中国人民的反美似乎一直高涨。不过最近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 Morning Consult 刚刚发布的美中关系状态2023下半年报告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近来中国公众持反美态度的人的比例大大下降。在去年4月，八成以上的中国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是敌人，但今年10月有这个观点的人下跌到不够 50%。 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对这个民调不以为然，胡平认为在没有表达自由的中国，民意调查只有笑话价值。胡平说，因为在中国整个言论环境之下，一般人接受调查的时候不会讲自己的真心说话。胡平所讲的缺乏言论自由的民调结果和真实的民意相差非常大的情况，在中国经常以舆论翻车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的舆论翻车是指中共政权声言自己获得民意支持，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政府。中国官方媒体在透过网络发布的一些民众关心的话题的文章的时候，偶然会忘记关闭评论，导致成千上万上十万的公众评论蜂拥而至，其中绝大多数是讽刺谴责就骂中共当局。胡平说，还有一些接受调查的人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明确政治观点，所以就会人云亦云，跟着当时的政治气氛，顺着当时的官方造成的舆论氛围去讲说话。这样的话，民意调查结果就会跟真正的民意相差非常之大。观察家说，这种官方大风向的舆论气氛，尤其是过去十几年里面对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推动和带领的。习近平仲未上台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的批评是吃饱饭多管闲事。习近平后来是摆出敌视美国的姿态，声言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乱源。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之下，中国对西方国家对美国的战狼外交成为国际社会一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之前更加是连续九日发表署名中声的文章，就骂美国，列举美国必败的九大原因，就是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移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中声据信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的谐音缩写。不过同一个中声又在10月31号发表文章，标题是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这篇文章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关系亦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双方要本着对世界、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按照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这个调门大转向令到众多人感觉好像是仿如隔世，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向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的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的外交需要，因为从中东到乌克兰，在很多国家纠纷当中，中共当局要摆出中立姿态，以便获得种种好处。而另外，中共领袖习近平就要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高峰会议，这个都使到北京政权无法再继续以往的一种跟随美国对着干的战狼外交姿态。而此外，习近平当局虽然对民主党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满，但是中共当局担心如果换上共和党政府就更加没有准确性，所以更加难应付。 在这个权衡之下，习近平亦需要挺拜登以求保险。同时在胡平眼中，中共当局对美国调门的改变不是孤立的外交行动，而在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困局的时候，外交和内政的系列动作，成套动作。胡平说，不单只是限于外交，你要看看他的内政方面，包括在经济上，亦要大谈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对民营企业要大讲特讲，要怎样去支持民营企业。这个都跟习近平前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好像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胡平又跟住话，众所周知，中国嘅经济发展同美国确实有非常直接嘅关系。中国嘅就业依赖对美国以及对西方国家贸易，中国外汇收入依赖对美国以及对西方国家嘅贸易。中共当局喺面临经济困局以及由此而嚟嘅政治困局嘅时候，收起明显嘅反美对门，甚至声音追求同美国良好关系，亦容易理解。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11月8号星期三同与中国气候变迁事务特使谢振华在美国加州结束了长达五日的气候变迁会谈，并且就诸多相关的议题达成共识。分析家认为，美中的共识向即将举行的新一届联合气候变迁会议发出积极的信号，但是两国能否真诚合作仍然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克里与谢振华的会晤是在加州兰桥韦拉奇的阳光之乡度假村举行。阳光之乡亦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刚刚上任没多久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的地点。那时候中美两国之间合作紧密，并且没多久之后的2014年签署了美中第一份有关气候变迁联合声明，为两国在气候变迁领域的合作奠定基调，亦都为促进2015年巴黎气候变迁协定的签署和早期生效注入了政治推动力。克里在11月9号凌晨在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上写话，美国与中国进行了五日的全面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就很多问题达成共识。他们预计这些问题将会在 COP28 之前的关键几星期内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克里所讲的 COP28 即是将于11月30号至12月12号是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大会是将对世界各国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的进展是进行首次的盘点，会制定下一阶段的国家的自主的贡献目标。2023年全球经历前所未有的高温，气候危机越发紧迫。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佩特里塔拉斯指出，今年9月的极端气温或者是将会使到2023年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热的一年，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高出约 1.4 摄氏度。南极今冬的海冰范围就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克里并未详细说明两国在哪些方面达成共识，但美中能否在甲烷减排这个已经有所进展的领域达成共识，是外界对这次美中气候变迁会谈的焦点之一。在2021年举行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105个国家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在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三成，但是甲烷排放占全球 14% 以上，作为全球最大甲烷排放国中国并没有加入协议，美国政府当时都对此表示了批评。11月7号在美中就气候变迁举行会谈的同时，中国公布了期待已久的解决导致气候变暖的甲烷问题的计划，承诺在截至202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有效改进甲烷监测和监管体系，并且2026至2030年显著改善这些系统。不过计划当中并没有包含减少排放的具体目标，即是提到将之是重新用作燃料的目标。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含糊令人失望。克里与谢振华的这次会谈亦都是美中为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下星期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除了气候变化，中美双方亦都就核武军控、海洋事务、外交政策、残障事务等举行一系列的对谈。这一系列的对谈包括拜习会都被视为是美中关系变暖的迹象。华盛顿的智库 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中国环境论坛主任詹尼佛特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美两国未来在气候变迁领域有很多可以展开对话与合作的地方。他说围绕住石油、天然气和农业的甲烷减排是两国可以比较政策的领域，还可以分享各自在鼓励是大众采取改善气候的行为上的经验和教训。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很多非敏感的领域进行对话。他解释说，单从农业主要是水稻和乳牛的角度来讲，农业上的甲烷排放量约占美国和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 40%。 在乳牛和水稻甲烷减排方面，美中就可以在很多潜在的农业气候合作与研究的领域。此外，鉴于粪便和食物的垃圾亦都是甲烷排放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来源，两国可以在减少食物浪费方面是合作。美中的共识是向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发出正面的信号，不过他亦都承认美中合作可能不会好像以前那么紧密。他说他们会看到中美之间的一些新的对话，但是就密切合作和大量交流来讲，两国关系可能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但他认为他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他说如果两国都以减少和捕获是甲烷为目标，将会大大有助于他们实现巴黎气候目标。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就面临障碍。特纳指出，中国对电动车电池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显示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存在敏感性。在没多久之前，中国宣布对生产锂离子的电池的关键原料石墨实施新的出口的管制，令到全球电动车供应链深感不安。随着美中竞争的加深，气候变迁亦被认为是美中两国为数不多的可以合作的领域。全球气候面临的危机亦都要求美中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共同努力限制地球变暖。但是美中在气候变迁上的合作，它亦都是屡屡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去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宣布中断与美国在气候变迁、军事交流等多方面的合作。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藉着印尼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进行会谈，并且同意重启两国之间中断的国际气候谈判。但很快随着美国击落了侵入该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两国关系又下降到冰点。今年7月，两国在气候变迁的合作才随着克里的访华打破僵局。克里在中国访问了4日，与谢振华和中国总理李强以及中国最高外交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但克里这次的访问并没有达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亦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说中国对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迁、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是有兴趣，他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是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让步，中国用气候变迁作为筹码。面对美中这次的气候变迁会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这样警告说，虽然他一直支持外交，但是克里特使必须要记住，中国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在政府开始展开实力并在这些谈判当中要求明确的行动项目之前，他们可以预期到中共将会继续侵犯人权、进行经济胁迫和破坏环境。他亦都对中国坚持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且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制定排放量不满。他说中国是地球上第一大污染国，他们亦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使他们能够在美国大幅削减排放量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气候条约继续增加排放量。不过威尔逊中心的特纳认为，中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这些减排措施。他说中国希望被视为气候变迁的领导者，而只有真正采取行动，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够被视为领导者。他亦都提到从环境方面来讲，这个亦都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他 话中国在2014年签署了美中气候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减少排放亦都有助于中国解决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他向记者解释说，中国政府和科学家并不是气候问题的否认者，他们认识到气候变迁对中国的威胁，但是脱碳所需要的努力可能是代价高昂。中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根据中国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基金的数据，2022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1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27%。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总量是116亿吨，其中能源的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约101亿吨，占全球能源活动排放量的 30% 左右。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达到10吨，是全球人均水平的约 1.4 倍。特立担心从与俄乌战争相关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到新冠疫情后中国的经济衰退等多种危机，可能会减缓中国的气候行动。目前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近年来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发展呈现两极化，一方面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上遥遥领先，但同时中国亦都是快速兴建燃煤电厂，中国超过八成的煤炭是直接燃烧使用，高耗低效燃烧煤炭向空气当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烟尘。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以及非营利组织全球能源监测2月2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2022年批准82个兴建燃煤电厂项目，总计1600万瓦的发电量，相当于每星期推动两座大型燃煤电厂。威尔逊中心的特立认为，中国现在兴建燃煤电厂可能与2022年夏天中国多发的停电事件有关。2022年中国遇到的60年最严重的酷暑，干旱的天气导致河流干涸，影响了不少靠水力发电的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多家工厂停工，百姓亦因为停电而在网上是纷纷埋怨。邓立说，中国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投资者，但是燃煤电厂仍然在兴建当中，在过去两年与热浪相关的停电之后，他们是看到习近平政府的政治反应是宣布建造更多的燃煤电厂作为过渡或者是备用能源。邓立说，在中国的同行就对他说，中国只是使用了现有的煤电产能的约 50%， 因此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建设新的煤电产能。特立认为，中国持续兴建燃煤电厂的原因是其中有一部分亦都是由于这些传统的能源产业为很多人提供工作。他说，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亦都有一些人会失业。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个挑战，他认为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应该是互相对话的领域。不过美中在气候的交流亦都有亮点，10月23号至29号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星期的访问，这个访问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寻求合作。10月25号纽森代表加州政府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了加强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特立提到了纽森访华期间前往深圳巴士集团是参观并且是试坐了比亚迪电动车，他认为这个是中美双方在非国家层级进行有关气候议题的交流与合作的成功的案例。他说，中国的清洁能源汽车政策是以加州的零排放电动车计划为基础。他说，中国的专家访问了加州，研究了零排放电动汽车项目，这个项目是成为新政策和投资是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的电动车革命奠定基础，并且使之是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规则的改变者。特立认为，在中美关系紧张，两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台湾问题等的因素掣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可以进行区域性的合作，就好像加州可以和深圳展开合作一样。他还表示，即使在中美关系最紧张的那段时间，中国和美国的环境的科学家仍然保持着交流与合作。 在出行受到限制的时间里面，他们都透过 Zoom 等是进行线上会议。但是令他担忧的是，中美可能不会续签科技合作协定。这项协定在1979年是由时任的美国总统卡特和时任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美国签署，目的在于鼓励中美两国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高校等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奥巴马总统在任内将协议扩展到中美在能源、环境、气候、健康等领域的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特立认为这个协议为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在气候变迁领域共同合作奠定基础，但这个持续了44年并且每五年续签一次的重要协议，今年8月并未按照惯例续签，而且是在协议即将失效的最后一刻才延长了6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刘文在奥斯丁的报道。美国和中国正是准备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双边首脑会晤。一些分析人士说，北京和华盛顿将会试图消除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互不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杨浩伟的报道。
鉴于美中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国和美国可能会试图限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花费的时间。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齐海纳接受美国之音视频采访时说，双方都必须要就台湾讲说话，但这个不是他们可以坐下来坦率地讨论双方将会采取什么措施的环境。齐海纳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将会试图尽可能少地谈论台湾。他又补充说，1月份台湾的大选可能会震动局势，因此双方都没有动力大胆地向对方示好，或者偏离他们过去几年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所走的道路。中国将目前实行民主和自治的台湾视为他的领土一部分，并且誓言有朝一日会将他统一，并且必要时不使用武力。近年来，北京加大对台湾周边的军事恐吓力度，多次派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并且在台湾周边举行封堵式军事演习。虽然同台湾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确保台湾能够自卫的政策，并且透过定期出售军事装备去做到这一点。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变得更加频繁。虽然北京同华盛顿近几个月以来已经采取措施恢复高层交往，并且稳定双边关系，但是围绕台湾议题的紧张局势仍然很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上个月在华盛顿会面时对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说，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台独，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亦是台独，必须要加以反对，并且体现在具体政策的行动上。除了王毅的严厉警告之外，一名中国高级军事官员亦重申北京决心粉碎任何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又侠上将在上个月底在中国最大的年度军事外交活动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香山论坛上说，无论哪个想将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除了警告不要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之外，张又侠还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国发出了含蓄的批评，指责某些国家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加不能够在重大敏感问题上故意挑衅其他国家。部分专家说，中国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华盛顿增加对台湾的支持和接触。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中国问题分析师萧延延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引发了公众的疑问，即是美国是否仍然致力于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即是两岸解决分歧的过程必须要和平。他说，华盛顿对台湾的持续政治和军事支持增加了北京的担忧，即是美国可能试图被台湾永久脱离中国。虽然中国一再将台湾独立作为他的红线，但是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齐海纳说，北京的最新言论和过去的讲法都是一致的。齐海纳说，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有新的语调或言辞。他又表示，这个代表着北京的担忧程度并没有明显升级的迹象。齐海纳又说，没有人谈论统一的最后期限，或者中国将会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的期限，而这一类的言论才跟他们过去所讲的说话比较，将会是一个重大升级。同北京的严厉警告比较，美国在美中高级官员会面当中重申了维持台海现况的重要性。 根据白宫发布的沙利文和王毅会面的新闻稿，沙利文讨论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危险和非法行动的关注，并且提出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部分分析人士说，美国正试图维持台湾海峡两岸的现况，同时含蓄地发出信号，表明改变现况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美国西肯塔基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赖中泰在书面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方面的讲法当时是重复了我们以前所熟知的那种言辞。虽然有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美国和中国仍然对对方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持批评态度。在11月1号，美国第七舰队宣布美国飞弹驱逐舰拉菲尔佩拉尔塔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护卫舰渥太华号例行性地穿越了台湾海峡，而北京就指责华盛顿炒作这支航穿越，并且部署军舰和飞机追踪美国和加拿大军舰。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发言人施毅大家说，中国军方的行动是符合法令。西肯塔基大学的赖中泰说，他预计美国和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紧张关系或者双方的军事行动近期不会消散。他对美国之音说，他预计中国官员会继续将责任归咎于美国，并且将自己台湾海峡的行动视为内政问题。由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的根本分歧目前似乎无法解决，而且鉴于双方都有很多议题需要优先考虑，齐凯立就认为在拜登和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会面时候，美国和中国可能不会将台湾议题作为重要的焦点。而赖中泰说，双方都需要在会议期间的某个时候谈论台湾，但他预计这个将会是相当公式化的。而在齐凯立眼中，如果台湾只是拜登和习近平会谈内容的一小部分，那可能是符合拜登和习近平双方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
近年来台海紧张引起全球关注，围绕这个主题涉及的多数是地缘政治、战争与军事演习的讨论。一个成立近20年的公民倡议，寻求通过在美国的海峡两岸华裔年轻人对话，将可能发生的冲突做人性化的理解，并且试图寻求解决之道。有学者说，这些交流对话或者在短期内无法产生影响，不过长期积累之后可以是把握政治机会，发挥积极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曾经担任联合国高级调停顾问的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院副教授新井立志博士，在2005年创立了海峡寻新的跨海峡两岸新世代对话，希望透过在美国大学就读的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华裔青年新世代，以互动的方式冲突解决对话，为台海两岸关系的缓和寻求人性化的冲突解决途径。海峡寻新最早是在美国匹兹堡的布朗大学举行的，后来扩展到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加州的帕克莱大学和台北的校园。新井教授称，此为一个多国对话运动，如今参与过这个对话的上千名校友遍布各地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学术界、非牟利组织和传媒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台湾教育学术中心上个礼拜11月2号在一场研讨会中介绍了这个由公民社会发起的倡议，由发起人新井立志教授及参与过这个对话的两位代表，在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担任的新奥与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吴志芳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心得。新井立志指出，他设立这个倡议的目的是要希望让新世代的年轻人透过20-40个钟头，包括个人成长背景介绍的闭门讨论，以對話和交流去理解兩岸關係緊張的源頭，而再進一步嘗試研議解決衝突的行動方案。參與過這個對話的年輕人亦都是畢業之後能夠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的網絡。 新井立志話，佢曾經喺2007到2009年參與中東調停時，對哈馬斯領導提到兩岸關係嘅例子，話俾佢哋聽，即使涉及到衝突嘅雙方並冇共識存在，仲係有可能唔會俾戰爭去發生㗎。我的確提到台灣海峽嘅情況，呢個雖然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案，不過我話仲係有可能㗎。呢個就係即使完全冇達成任何共識，但至少冇槍戰發生。我哋對此與哈馬斯領導人有非常激烈嘅討論。佢話，如同中東問題一樣，新井立志話，如果唔再將兩岸關係人性化，冇從人性嘅需求，而只係以靈和角度計算嚟到看待兩岸關係，咁樣雙方就好可能朝住目前中東局勢嘅方向發展。因為儘管歷史遺留嘅問題難以解決，但衝突雙方仲係應該營造更多嘅理解。出身於河南鄭州，15歲嚟到美國就讀高中同埋大學嘅申奧話，佢喺中國學到嘅歷史事件，包括韓戰在內，同喺美國學到嘅版本係唔同噶。呢個引起佢對學習歷史嘅興趣。大學時代首次到台灣，佢就從台灣嘅歷史教育者去理解台灣如何教導學生歷史，那個開啟了他對參與海峽尋新的興趣。因為我想要聽聽那些從不同地方來的不同個人的不同故事，作為在中國大陸出生的我來說，我並不完全真的理解在台灣長大是怎樣的。申奧說，他說作為一名在美國已經居住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公民，他很希望能夠幫助那些一開始可能對很多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做更多的溝通和交流。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吳志芳，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台灣人，18歲之後就到了加拿大、日本和南韓去讀大學和研究所，也都曾經在台灣教過英文。他說他對身為一名台灣人的強烈感受來自於他的家庭和祖父母。吳志芳說，由於家族從日本佔領台灣之前就在當地居住，所以身為台灣人對他們的意義來自他們的特別背景。我記得小個的時候，有一次我聽到我的表親說過我們是中國人，我的祖父母對此感到非常之生氣。我的父親告戒話給我聽，說永遠不要說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是台灣人。他說當時完全不懂得這件事涉及到他的地緣政治背景的吳志芳說，他不懂得為什麼他必須說他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當大眾問他兩者有何不同的時候，他也完全不知道答案。這個就是為什麼後來他對真正去理解和認識台灣有著這麼濃厚的興趣了。當我搬到台灣去教英文的時候，我愛上了在台灣居住。那陣時我才意識到，哇，這個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來的。專注於研究文化政策和軟實力的吳志芳說，這個亦都是海峽尋新這個對話平台吸引到他的原因。因為他想要從那些已經在台灣生活的人去了解身為台灣人的意義，他認為這樣才算是比較正宗。不過在主持討論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與國際事務教授楊大慶提到，吳志芳從一個華裔美國人的身份認同趨向台灣人認同，如一些華裔美國人亦都有趨向中國身份認同的趨勢很類似。這個似乎顯示了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是流動的，但一些台灣民意調查顯示，近年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既是台灣人亦都是中國人的比例正在增加，看起來又好像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靈和性，沒有辦法重疊。對此吳志芳說，他同意身份認同是流動，但他在修衝突解決的課程時亦都學到威脅對人的身份認同有所影響，當身份認同受到威脅時，他就會變得更為顯著和重要了。我絕對認為一旦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受到威脅，感就會使到大家更加保護他，更加願意捍衛他並支持他。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